大是这样子，所以你读这两卷书的话，你会觉得比较没意思，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那关于主带来啊，那《天上诺伊达前书》跟《天上诺伊达后书》所着重的重点不一样。这是我们将来讲到下一次就是那个第二个几次讲保罗的时候，我们会提到《天上诺伊达前书》特别讲到主带来的第一个阶段，讲到主降临在空中，把众圣徒提到空中去啊，与主相遇。那么《天上诺伊达后书》特别讲到主耶稣降临到地上。所以在空中跟降临到地上中间的这一段，会有所谓的大罪人的出现，以基督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啊，受人的敬拜，那这些事情才会出现。那这个东西将来我们会讲得比较清楚一点，我现在只是稍微提醒到一下就是了。那我想这个说老实话，弟兄姊妹们，请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去 present 这个保罗的书信，因为他的东西太多，所以我在家里面我就很急，我就是连今天早上还在跟念慈讲，我说这个书信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讲，也很难讲。所以我刚刚听到前面，如果你们在家都有读的话，我就不需要讲这么细了。这个其实不是细的，这已经是飞过去的。但是呢，至少我只要稍微点一两个点啊，那就好了，免得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大家听起来会很累。真正保留书信要去读的话，我们将来希望有机会能够一张一张的去读。像我们现在读哥林多前书一样啊，大家能够真正的去明白那些在讲什么啊，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好好读啊。那下一次我们是读第三次的行程，好，弟兄姊妹大家先读。那么下一次的书信呢更多啊，所以我们都跟可能稍微点过去。那第三卷的书信保罗写了四卷书，对不起，第二组的书信没错。啊，这个《天上诺伊达前后书》是他第一组的书信啊，我们叫做末世论啊，因为这个并不是说他这卷书信主要是讲这个，但是它里面呢有很重要的一部分特别强调到主再来。大家读《天上诺伊达前书》的时候，你发现这五章圣经每一章的结束都跟主再来发生关系，每一章最后的经文都跟主再来发生关系。所以保罗写《天上诺伊达前书》的确是着重在要等候仰望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的耶稣啊，将来要从天上向我们显现，所以真的是等候主的再来啊。所以有人就把它称为末世论啊，等候主带来的这个啊教导，这是第一卷的书信啊，第一组的书信。那第二组就是我们下一次保罗第三次出外行程的时候所写的，一共有四卷啊，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跟罗马书。我想这四卷很长，弟兄姊妹可能读不完啊。至少把那个加拉太书啊，或是罗马书能够稍微看一下。哥林多前后书呢，我们自己教会最近也正在读，所以大家已经稍微知道什么好事。所以我想这是盼望啊。我还会回家祷告，也希望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能够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讲这么多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压力实在很大，我不知道怎么样子去能够讲的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他在这里的书主要讲什么啊，至少能够抓住他的重点。我们一起祷告，希望主能帮助我们。我最后还是结束以前，问问弟兄姊妹有没有任何的问题跟大家分享，好不好？或者你们有什么盼望，好不好？你们希望我讲更细一点，还是更少一点？那让我也能知道一点。都低着头不可以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有一个弟兄讲，他说他在主面前学习讲道的时候，他每次都跟主耶稣做一个祷告，他说主啊，你绝对不可以把我一个人留在讲台上必须要主耶稣陪着他。那我们自己讲话的人，我们也知道你不能把我一个人留在旁边，这些是一起，我们都只是一个代表，是一个出口，这是教神要给教会的恩典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过是有个出口。有没有任何建议、盼望或者分享都可以，好不好？ 因为反正我们还是有一
点，我是有个问题的，就是因为我们看保罗书信的时候都是看到首先他称赞他教会是多么好多么好，那就都没有信，然后呢就指出他们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罪这样子。那究竟就是说他针对是针对那些虽然是口里相信，但是他不是真实相信的，还是针对已经很真实相信的？因为教育讲一个很真实相信神的基督徒，他不会犯那种罪，所以他指责犯那种罪的人就是假的基督徒还是真的基督徒？
两种都有。你发现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对哥林多教会有这么多的责备哈，但是他心里面还是爱他们，对不对？像那个犯淫乱的，他说我要把他教会应该把他赶出去，那个让他那个将来让他的灵魂没得救哈。所以到了后书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如果懊悔的话，我们应该责备他太重了，他自己自信，他再把他挽回来。所以对弟兄们来说，弟兄身上一定会有软弱跟失败。所以对于神的儿女们的软弱失败，他责备，他劝你，他挽回啊。但是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像特别读到加拉太书，他特别说到有一般人是假死的，那这个就是假的。他们来到他们中间是来搞乱他们，我让他们偏离正道，传另外一个福音。所以保罗说这种人是可咒可诅。所以这样子的人，保罗就非常的严厉，人也告诉他们，他说那些人对你们这么好，他是假意这个，为了想要叫我们对他好，所以他们对你好是为了要骗你，要把你带的偏离正道。那这些人对保罗来说就像假死徒一样，他真的就点出他们是假死徒。好像他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讲，他说我走了以后没有财粮要进到你，是我的财粮进到你们中间去。他真的讲到不信主，神的儿女他不会讲财粮，这个是假冒的来到教会里面做破坏的工作。所以这两种人都有。那神的儿女们难处就难处在可能分辨不出来，他们碰到这样子的人对他这么好，而且像加拉太书讲的那些人对他非常的好，从耶路撒冷去了，他们是自身见过主耶稣的，啊，自身甚至跟主耶稣有亲戚关系的，他们觉得他们我们是政治标记，那就保罗是半路杀出来的，所以他们到那边去讲各样的话去教导保罗所传的，对那些信主的人就非常非常的好，为的是要诱惑他，对保罗非常非常的愤怒啊，责备他，这两种人都，
对那种的翻译。简短的那种弟兄，你说他是真的人？
大多关系。
如果一个真正信了主耶稣的人，有的时候偶然被过患所胜，有没有啊？有啊。人一人爱心把它挽回。
你看保罗这次写帖撒罗尼迦，他也说你要用圣洁主归守着自己的身体，不要在这件事情上过分欺负你的弟兄，这些事情是很伤害教会的，对不对？那大卫也是偶尔发起，那我想犯淫乱的事情并不代表他不信主，他可能是偶尔过分说。我们希望读保罗哈，能够达到一个结果，就是保罗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哈，然后保罗的信息能够被我们真正从心里面认识和接受，然后这些话能够带到我们个人的生活，更带到教会。你读保罗的书信，你发现他这个人的信息几乎都是为了教会，就像他讲到一个人生命的性情、工人的性格，全都是为了教会。就我想，我们读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追求。是在有一个意念在我们的心里面，知道希望神在教会里面能得到一般的信，能够让神的子民被实现出来。我想我们大家
啊，这边可以坐哈，因为今天张伯伯、张师母不能来。啊，时间过得很快哈，今天已经到我们这一梯次的最后倒数第二次的聚会。那我本来还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把下一次 cancel 掉，可是我后来想还是继续把它讲完好了啊，因为我们下一个梯次的还是再回到保罗，然后我们用 topical 的方式来看整个保罗神给他的托付，例如说讲到啊所有关于圣灵方面的教导，关于教会方面的看见啊，教会的建造啊，或是主工人的性格等等，本来是想留到下一次。那我想我们还是下一个礼拜我们是总复习啊。那一方面从保罗这一生里面他所有行过的神迹，他所有的祷告这些角度来看啊，他所有的同工，然后他所有在拦束中他的反应啊等等，我们从这些角度来一次总复习，这样子来看他。那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把这一次啊所读的也在主面前稍微复习一下啊，那我们也许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有一点分享。那今天我们是要看保罗最后的一个阶段啊，等于是从他主后58年到63年这几年被囚禁啊，头两年我们知道他是被关在该撒利亚，那因为巡抚贪钱的缘故把他一直留在监狱里面留了两年啊，那么后来他就上告于该撒，然后就被解送到罗马来。那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根据使徒行传28章路加告诉我们他在那里住了足足两年啊，等于说被半囚禁的方式啊，有人看守他，但是呢他在可以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对人讲论福音啊，能够传讲神国的事情，所以这样子的时间又有两年啊，所以等于是将近五年的时间，就是从主后58年到63年。那这一段时间我们特别说到是保罗失去自由的日子。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那个属灵的冬天啊，神好像有的时候把我们放在一种冬天的里面，好像外面一切都没有，一切被剥夺了，但是整个属灵的力量其实在这个时候是往更深处去啊，那个根啊，它所有的力量，树的力量都集中在它根部啊，能够去探索，能够去扎根于它一切供应的源头，能够为着它新的开始，等到来春临到的时候，他整个的力量能够再重新发表出来。所以保罗在63年，主后63年，他被得着释放，他出来了啊。那么他出来以后呢，一直到67、68年，他再度被捕，然后殉道。那最后的这一个阶段是我们今天来看的，等于说最后的大概五年啊，到四年到五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的期间里面，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身上看见几件事情啊。那第一件事情，当他一被释放的时候，他马不停蹄的啊，到各地去看望他一手所建立起来的众教会。那有人说，保罗在他这短短的30多年的时间里面啊，建立了至少50间教会啊。虽然圣经上所写出来的主要的教会就是这几个啊，他写信的啦，他提起来的啊，但是有很多的教会。像保罗说你们也要读从老底家来的信，表示老底家也有教会啊，但是保罗并没有在圣经上并没有留下老底家书啊，所以保罗建立的很多的教会是圣经上没有提到的。那么当他被释放以后呢，关了这几年不自由以后，当他一出来的时候，他的心啊，就像一个父母亲啊，这个孩子这个多年在外啊，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出来心里面的那个迫切那个爱啊，让他赶快到各地去看望众教会，能够去兼顾他们。因为在这几年的里面啊，这短短的几年的里面，整个外面那个异端啊，各种学说都蔓延啊，就像那个瘟疫一样也在那边蔓延啊，各种的酵素，各种的这种啊假学说假师傅在到处都是。所以保罗的心是那样子的迫切，他知道神家需要有正确的教导啊，所以他就起来就到各地去看望教会。那在这一段的时间呢，他整个的行程啊，因为没有路加再去帮他记载这一段的时间，他到底像使徒行传那么清楚的一站一站的把它写出来，所以要去揣摩它真正的行程非常非常的难啊。那我们发给弟兄姊妹的这一张图呢，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就是了 那么所有的解经学家几乎都承认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把握说他讲的就是对的啊，就是自己所讲出来的路线就是对的啊，因为有太多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例如说他到底是先去西班牙呢，还是先去亚细亚啊，然后再怎么样，那这些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讲法，那我想这就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了啊，那弟兄姊妹自己可以参考这个，那么将来如果大家读到一些介绍背景的书啊，像保罗书信导论啊，这个海贝德博士写的一本书啊，那他里面的介绍的行程就正好相反，他这边是先去西班牙，那他的那海贝德 Dr. 海贝德他的讲法呢，就是先到亚细亚，先到以弗所去啊，去看望哥罗西教会，到腓利门家，就像保罗当初 promise 他们的啊，然后打发提摩太到腓利比，都像他当初在腓利比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里面所讲的，等于先去看了这些，然后才到西班牙。那这样子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啊，对我们并不是那么重要，当然他先去哪里后去哪里对我们来说不重要啊，但是我们就是要知道，从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行程里面，还有许多没有记载的事情里面，那我们可以知道保罗最后一个阶段啊，他花很多的时间赶到各个教会去兼顾他们啊，去造就他们，因为他自己知道他年纪已经大了啊，even在他被释放以前，我们上次讲到他的第三个阶段的书信啊，我们叫做监狱书信，一共四封啊。他写到腓利门的时候，他特别说我这有了年纪的保罗，大家还记不记得啊？那个时候他不过才是主后61年62年，他才刚刚过60岁啊，那他就已经讲说我是有了年纪的保罗了啊，所以他自己已经认为他已经年纪大了。那么当我们今天来看他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那保罗里面他越来越清楚他离开这个世界要去见主的时候到了。你看他写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现在是我被交奠的时候，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自己知道他不久以后他要殉道啊。那么特别他也说过，他在地上已经完成了神给他的托付啊，那个当打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啊，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他自己里面知道他在主的面前，一方面从环境上他知道他马上要殉道，那一方面他在主的面前他也知道主给他的托付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是他要被接去的时候。我是觉得从这些点上，我们真的发现一个人啊，他走的时候他走的那样子的有把握啊，那这是一件真的是了不起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走的时候当然舍不得这个世界，那是另外一件事啊，但是如果当我们在走的时候心里面能够那么清楚而且那么有把握，对于神所交托我们的，我们觉得我们在主人面前完成了啊，那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在保罗走的时候走得那么有价值，他真的知道他在主人面前啊，他没有遗憾的离开。但是我们从今天要从的这一段圣经里面，一方面他到各个地方去看望教会啊，去兼顾他们，那另外一方面呢，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保罗最后的这个阶段走得非常非常的孤单啊。当他第二次被关到罗马监狱的时候，其实他这一生坐监狱好几次啊，像在该萨利亚，在以弗在腓利比，他都坐过监狱啊。那么我是讲到罗马监狱，这是他第二次进去。那这一次的进去，那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了啊。因为这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开始逼迫基督教。他第一次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就是《使徒行传》28章里面说到，他上告于该撒到罗马去的时候，那个时候罗马政府还没有逼迫基督徒啊，所以宗教还是有自由的。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可以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对人讲论神国的事情，他是自由的啊。人家也让他接待他的客人，所以保罗有很多的朋友，有弟兄姊妹来看望他。所以那两年啊，就是主后61年到63年，保罗虽然被监禁啊，被失去自由，被人看守，但是不是那样子的一种痛苦的关在那个铁房子里面监狱的生活啊。那但是从主后64年，我们知道那个罗马的皇帝尼禄王啊，他那是放火烧了罗马城啊，那这是所有的解经家历史家都证明这件事情，主后64年啊，那么尼禄王放火烧了罗马城，那这件事情以后他得罪百姓啊， 所以后来有人就帮他出了一个点子，就是把这个罪过架在基督徒的身上，所以他们就开始逼迫基督徒。那尼禄王他登基的时候，他早年哈，他还算好，还算这个英明，他想要去做一些改革。可是越到后面去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换了一个人样，他整个变成像一个禽兽一样啊！他杀自己的母亲，杀自己的兄弟，他做了很多残忍的事情。而到最后，他逼迫基督徒啊，那个基督徒受逼迫的历史，弟兄姊妹如果有空的话，就可以看看一些历史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残忍啊！他把基督徒一根一根绑成柱子一样。就变成像蜡烛一样，一根一根在人身上点火浇油，啊，整个城这样亮晶晶的，他在那边大笑，就把基督徒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活活烧死，有的就这样剥皮，非常残忍的逼迫。那时候在罗马开始，那保罗那个时候正好不在罗马，因为他到各地去看望教会，但是呢，对基督徒的迫害就是从主后64年开始，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提摩太的时候，啊，保罗写提摩太书信。提摩太前书跟后书啊，就是这个最后这一段5年的时间里面，保罗写的3卷书啊，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那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呢啊，是在这个逼迫之前写的，所以那个时候整个书信里面你还看不到那种大的逼迫存在啊。但是当你读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这是保罗被抓了啊！保罗后来在特罗亚，很多人说他在特罗亚，因为被抓的时候，他是当年他的外衣啊、他的书啊、他的疲倦，通通都没带，表示是在很仓促之间被抓的。所以有人认为他是在特罗亚的时候被抓的啊，突然被抓。那么，那保罗这一次被抓的时候，那么他我刚刚已经讲到，他第二次受监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啊。那因为这个迫害已经开始了，所以他们被下在地牢里面。跟从前那样子可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接待客人啊，能够自由的传福音不一样啊。那他这一次他被下在地牢里面，那甚至我们从他这个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可以揣摩得到啊。他说这个那个在第一章那边啊，提摩太后书，他说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啊。那16节他就说到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因为他们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所念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你就知道保罗被下在地窖了。那他们历史上的考据也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他们对基督徒的逼迫是非常残忍的了啊！他们就放在那种真正最深的地窖里面，那那种地窖是根本外面的人找不到的。啊，而且非常阴冷，非常湿啊，非常非常的脏啊，甚至老鼠在里面都跑来跑去的。所以在那样子一个逼迫的环境，人更不敢去找人，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罗马在逼迫基督徒。你如果说我要来找保罗，那你可能就是下一个被抓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保罗在这个孤单啊，在这个阶段里面，他非常非常孤单，因为所有人都不敢来找他。所以他能够说到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啊，他说我初次申诉的时候都没有人来帮助我啊，他说实在求主怜悯他们啊，让这个罪不归到他们身上。然后呢，在这个阶段的里面，保罗的孤单啊，所以任何一个同工在他心中啊，那个扶持给他的扶持给他的帮助，对保罗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所以你说这个阿尼瑟佛啊，我们根本在圣经上不太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你看保罗在写他这一生最后一封信的时候，他就这样子特别提出这个人啊，他到处找保罗，他殷勤的找保罗啊。你就发现这样子的一个心，对一个神的仆人，在他最晚年的时候，这么伟大神的仆人啊，他的心这样子需要弟兄姊妹，那真的是就是在身体里面的那个需要啊，保罗心中的孤单。而且他特别在这段时间里面，他讲到他同工啊，讲到迪马贪爱世界离开了他啊，讲到谁谁谁啊已经不在，那么他特别要求提摩太能够再来，能够见他一面啊，他心中真的是那样子的一种孤单的一种感受啊，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他整个大概的背景啊。那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就比较重在保罗在这里告诉他怎么样子去治理教会，那么怎么样子去维持教会的秩序， 所以我们叫做教牧书信啊，这三卷我们特别把它叫做教牧书信，这特别对于在教会里面做牧养工作啊，负责 leader 责任的啊弟兄姊妹啊，那么他们在主的面前应该怎么样来治理神的家，怎么样让神的家能够有一个很好、很正确和合神心意的一个架构啊。那么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就把整个的重心就转到治理教会的人，提到讲到这个提摩太，对提摩太的一些劝勉，这等一下我们下一堂都会来讲啊。所以前面是讲到教会的治理，那么提摩太后书讲到治理教会的人啊，重在他这个人啊，重在他这个人。那么我们现在在这边的时候，我们稍微看一下提摩太啊，因为提摩太在圣经里面也是很特别的一个人。那我哎，对不起，这个善如录音暂停一下，我先拿我的讲义发给大家。那这一章今天发的讲义呢，是简单介绍提摩太他这一生的这个事迹啊。那么在圣经上出现的经文，那因为我觉得他这边整理的还算简单清楚，所以我把它 copy 给弟兄姊妹。有提摩太跟提多啊，那我想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我想也会蛮好的，因为对我们今天读提摩太来说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会很快的这样子把这个一二三四这样点过去，那弟兄姊妹可以回家可以慢慢看。那我们知道提摩太是在保罗第二次出外布道的时候，在路斯德啊，是等于啊，虽然圣经上没有明说，但是从保罗写给他的书信里面特别称他是他的儿子啊，那么是他的真儿子，用真道所生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提摩太的得救是因为保罗第二次出外布道的时候在路斯德让他得救的。那我们那时候讲到第二次的时候，特别讲到保罗在路斯德的时候曾经被石头打得人家以为他死掉了啊，被拖出去。所以我们特别说到死在我们身上发动，那么生在别人身上发动。那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是从他经历里面写出来的啊。那么死亡真的在保罗身上发动，而生能够在提摩太身上发动。那提摩太这个人他得救的时候圣经上没有讲他是多大年纪啊，但是我们从保罗写提摩太后书，都已经保罗要殉道了，保罗还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啊。那讲到他提摩太可能还是一个蛮年轻的，那犹太人称少年人是一直称到大概到五六十岁他还叫他少年人啊，这个所以这个啊，我们没有办法揣摩提摩太是多大年纪得救，但是我相信他还是蛮年轻的时候啊，因为圣经上保罗特别写在提摩太的时候，有好像我们可以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得到提摩太的胆怯啊，甚至保罗说你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这些都说到保罗那个提摩太是一个蛮年轻的人。那么提摩太得救以后呢，他本人非常非常的追求跟长进啊，因为他从小是在一个敬虔的家里面长大的，他爸爸虽然是希腊人，但他母亲跟他的外祖母都是敬虔的人啊，所以保罗在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后书也特别提到啊。那么而且提摩太信主以后呢，整个路斯德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所以保罗第三次啊，对不起，保罗第一次出外布道的时候让他得救的，那么保罗第二次出外布道经过那里的时候，弟兄们都称赞他，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就叫他行了割礼啊，然后带着他一同继续往欧洲去啊，能够去做出外的布道。那弟兄姊妹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这个时候提摩太大概信主多少年，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提摩太从他保罗第一次出外布道传福音给他啊，让他信的主，到保罗第二次来的时候，整个以哥念啊，能路斯德一带的弟兄都称赞提摩太，而保罗能够做了一件事情，能够拣选这个器皿跟着他，然后到各地去啊，能够去建立教会，能够去打属灵的仗。而且更稀奇的一件事情是，当保罗因为马其顿的意向跨过欧洲啊，他到腓立比传完福音以后，保罗继续往前去，但是他却把提摩太留在腓立比，继续兼顾了你刚刚成立的教会，跟路加一起。 所以你知道提摩太他属灵生命的度量跟成长啊，决定已经成长到一个程度，能够让保罗一开始就把责任交给他，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啊！我想我知道一下，我们在做信主年日最短的是谁？信主三年以下的举手，好吧？三年以下，还不错哈。你几年？两年半，你呢？不到两年啊。那提摩太这个时候从他信主到保罗第二次来把他带他将近差不多三年，所以你们两个要预备好了啊。这是保罗大概因为保罗第一次出外布道跟第二次出外布道中间时间没有隔得太长，大概三年的时间啊。那么在三年的里面，你看提摩太他整个人在主的面前，他的成长，他的预备，他不光只是在真理上的有一些根底啊，而是说所有的弟兄们在这里称赞他啊，而且保罗能够带着他出外啊去打这个仗，保罗不肯带马可，对不对？因为马可是一个怕吃苦怕负担下的，他不肯带他啊，但他带着提摩太出去，而且能够把提摩太把重任交给他。那不仅仅在腓立比那么好的教会他把他留给他啊，当保罗到了希腊的时候，他叫人去赶快去叫这个提摩太来，他要把提摩太打发回到帖撒罗尼迦。你知道帖撒罗尼迦是一个逼迫保罗的一个聚会啊，那个地方那个犹太人，那神能够把保罗能够把提摩太打发回去，也就知道提摩太在主人面前他的度量他的长大啊，他各方面的 will prepare 那个让神一下子用他。所以我们决定不要耗时间啊，不要到教会里面去跟别人比，觉得我才信主三年他已经信主三十年了哈 啊或是我才信主几年。我们在主面前要有一个心智，要好好预备好自己，要真正好竭力的来预备好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疏忽跟不预备是因为我觉得我跟别人比我还早啊，所以我们就想着反正还早，那些基督徒是都十年二十年才那个样子，所以我还早啊。但是在主人面前不应该这样子，应该好好长，三年可以长出很好的生命来啊，三年可以长出很好的生命。底下我们就稍微快一点看了啊。那底下我们刚刚曾经讲过说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曾经叫提摩太希拉也赶快来，然后再差他回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啊，去那里安慰帮助那里的圣徒。那么然后保罗又带着他们到在哥林多啊，在哥林多保罗在那里停了一年半的时间，提摩太都跟着他。然后呢第三次出外布道的时候，这个提摩太也都一直跟着他啊，所以在以弗所这几年提摩太都陪在旁边，所以基本上提摩太就是一直随着保罗的。那么就是中间有过几次啊，像到帖撒罗尼迦啊，或是到腓立比，或是到了晚年啊，这个以弗所出问题的时候，保罗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你就晓得以提摩太在保罗心中的分量，不仅仅是一个亲密的同工啊，到处一起东征西讨的一个同伴，而且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保罗分身乏术没办法去的时候，他就把提摩太拆去，或者当保罗必须要离开不能继续留的时候，他就把提摩太留守在那里。所以提摩太真的是等于是保罗真的是一个心里面最亲的一个年轻同工啊。那我在圣经上出现了好几次保罗称他为儿子啊，等于亲到一个地步他真的觉得这是他的儿子一样。就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七节，保罗是说这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一个非常 faithful 的一个儿子啊。那么到了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说你们都知道提摩太的名正啊，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说到提摩太在这里全心啊殷勤的伺候保罗啊，服侍保罗啊，那么爱保罗，就像儿子对父亲一样。那当保罗今天要读的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他写提前第一章第二节，他说我写信给那因信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到了提摩太后书呢，第一章第二节他又在讲啊，他说我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于是保罗从来没有对别人，当然只有对他跟提多两个称儿子，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看的 啊。所以今天最后一段的教牧书信是保罗写给他属灵儿子的信啊，这两个都被他称为儿子。他没有称路加为儿子，因为路加是跟他年纪差不多啊，等于是他的同伴一样，比他稍微年轻一点。那路加是他一个非常亲的同工啊，但是路加自己本人啊，他对主的认识各方面，我相信也是非常的老练啊，所以保罗当然不会用儿子来称他，但是他一个非常亲爱的同工，将来我们有机会也会提到路加。但是提摩太跟提多等于是保罗亲自生亲自培养出来的器皿啊，所以那个亲的关系亲到一个地步，他一再称他为儿子，甚至连写信的里面字里行间他说我儿啊啊，他说我儿提摩太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哦，那真的是一个爱，那个父亲的爱。而这个爱呢，真的是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担心啊，因为保罗知道自己快要离开啊，想到这个这么大的属灵的责任托付要转交给提摩太，他心里面真的不放心啊，而且外面有这么多的仇敌逼迫已经开始了，所以他心里面真是 worry 提摩太啊，他爱他，他关心他，他也心疼他啊，所以心里面就那样子的表达他的感情。我儿提摩太啊，我读的时候心里面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啊。那保罗在写十三卷书信里面啊，一共有十一卷啊，不对，这保罗在写的这个十三卷书信里面，有一半以上他是跟提摩太联名写的，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和提摩太啊，和兄弟提摩太等等啊，这一半的书信啊，至少有六卷是明讲跟提摩太，那么第七卷是加拉太书，就是保罗和一切与我同在的弟兄写信给。而保罗写加拉太的时候是在哥林多啊，而那个时候提摩太也在他旁边，所以等于有七卷书信啊，是保罗跟提摩太啊，把提摩太放在里面的。那么只有另外一卷啊，联名信是保罗没有跟提摩太的。换句话说，八卷联名信里面只有一卷不是跟提摩太，那卷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哥林多前书啊。那为什么哥林多前书保罗没有写提摩太呢？因为那时候提摩太正好被保罗打发去哥林多，正在路上，正在路上，所以这是唯一的一卷保罗所有的联名信里面没有把提摩太放在里面的。所以换句话说，你知道保罗啊，真的是跟提摩太中间那个同工的关系啊，是这么亲啊，这么实在的一个关系啊。而且他一点没有觉得他是他的儿子，他就小看他，轻看他啊。他所有的信上，他把提摩太一起摆进来啊，这是一个身体的认识。所以我们常常讲啊，属灵征战的原则，决定是两个人的原则。没有人可以说我一个人要去对付撒旦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小心。属灵征战的原则决定是两个人，两个人同心祷告，无论向父求什么，天上的父要垂听，两个人祷告，在地上，一个人追赶千人，两个人使万人逃跑，所以约拿丹出去打仗的时候，带着他拿兵器的人，他决定不敢自己去，这都是身体的原则，神要我们两个两个两个，神打发仆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两个两个出去，这是一个原则啊。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三卷书啊，提摩太前书、后书还有提多书，那这三卷书被教会历史上把它称为教牧书信啊。那有人特别这样子讲过，他说如果有圣经上哪一些书是所有的基督徒每一个人必须要怎么讲，这句话其实有毛病啊，他说是特别写给基督徒的啊，特别写给基督徒的。那因为旧约写成的时候基督徒还没有出现嘛啊，当然也是为着我们写的，但是当初写旧约的时候，那个主要的针对的对象不是对着我们写的啊。那么四福音写的时候呢啊，有写给罗马人的，有写给希腊人的，有写给犹太人的啊。那么一直到了保罗书信的时候是特别写给教会的 整个保罗的书信特别写给教会的，而到了后面其他书信的时候呢，又是写给这个犹太的基督徒的啊。所以有人说，如果每一个基督徒最应该读的书信啊，最应该熟读的书信就是应该保罗的。那么对于每一个服侍主的，只要你要有心服侍主啊，特别是当神的仆人的，还是教牧书信，一定要熟读，要非常非常的熟来读它啊。因为这几卷书特别讲到整个教会的治理，那个实行上、实际上面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治理它啊。所以我刚刚已经提过，提摩太前书重在怎么样子来牧养教会，那么教会的行政和治理方面啊，那么怎么样子去面对或是去牧养教会中各种不同的人啊，那比较是重在那个教导教义方面的。那么提多书呢，基本上也是跟提摩太前书的一个缩版就是了。因为保罗是大概是在同样的时间里面写的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啊，所以这两卷书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为了教会的治理，怎么样子维持教会的次序，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拣选那个属灵的 leader 啊，怎么样去面对教会的一些问题，比较是重在这方面。那么提摩太后书特别是重在这个治理啊，或者神仆人本身他的生命啊，他该有的一些工人的性格，他该有的生命的表现，那他该有的做工的态度，这是提摩太后书所强调的。所以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的写作的背景是那个时候提摩太被保罗留在以弗所的教会，所以提摩太前书是针对比较针对以弗所教会为背景，但是写给提摩太的。那提多书呢啊，是针对格里底这个岛上的教会啊，是写给提多啊，但它的背景呢是格里底这个教会啊，是在这个岛上的教会。那因为我们看一下提多书的第一章啊，那提多书的背景我刚刚已经讲过啊，是格里底这个岛。那格里底这个岛是在希腊半岛的这个西南方啊，它是整个地中海上面最大的一个岛啊，它整个东西长大概150 miles 啊，那么宽呢大概有30多个 miles， 所以是整个这个地中海最大的一个岛。那么这个格里底岛上的这个道德非常非常的败坏啊，特别因为有很多的水手常常来这个地方，所以把各种坏的风俗啊，那种败坏的情形啊，这个都带到这个岛上来。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特别注意到啊，12节啊，他说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的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啊，这个见证是真的。你发现那个岛上的那个道德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你要知道，这个神的儿女们如果活在一个败坏的里面啊，一个败坏的环境的里面，他们生长在那里，生在那里，长在那里，本身就带了很多这个土生土长或是那个环境所长出来的个性啊，那些身上的一些败坏的习惯可能在他们身上。所以提多在那里所面对的困难，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整个岛的那个道德低落败坏啊。那这件事情我想我在教会里面稍微有一点服侍的弟兄姊妹，你们早晚都会有这样子的经验啊。那很多人他生长的家庭的环境，他的背景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问题的家庭啊，例如说从小养成赌博的习惯啊，从小养成酗酒吸毒的习惯，而当他信主以后，这些东西很容易 come back 来搅扰他。或者他从小看见一个不幸福的家庭，那么他自己在他的家庭的里面就会出很多，很可能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当然不见得每一个都是这样，有人是正好相反啊，从小不好，他从此以后就立志他要建立一个好的家庭。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是因为从小被这个环境带大的，他本身就已经受了那个影响啊，或是那些习惯，一些很不好的习惯，那都成为在神家里面一些 potential 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提多书在这边讲到第一个的困难是讲到他们那边的道德的败坏，那第二个呢，在那边一样是有很多啊，这个犹太教的律法派的一些教导啊，他们自己以为他们是认识神的啊， 像第十四节啊，他说不要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啊，他们又是在那里有很多的规矩啊，这边管这个管那个，但是在这些事情上他们并不是真的认识神。所以十六节他们说他们是认识神，但是他们的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的善事上是可废弃的。你就发现在教导上啊，在 teaching 上面还是有一些混淆啊，常常拿一些死守的律法啊，一些要求啊，自以为认识神，其实根本不认识神的教导，在那里教导他们。那第三个在这边可能的困难啊，就讲到提多，因为提多跟提摩太都是比较年轻，虽然提多的年纪可能比提摩太大一点啊，但是他一样也是算年轻的啊。所以你看第二节第二章第十五节，保罗告诉他说这些事情你要讲明啊，就是要把神的真道，前面是讲的真道要把它讲清楚，那你要把它讲明，劝诫人，用各等的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表示在那里有一些不太服权柄的啊，不太服这个提多在那里的带领跟治理的一些的情形出来。那么甚至有分门结党的事情，第三章第十节啊，他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表示在教会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在那里分门结党。那保罗在这里兼顾提摩太的这个勇气啊，要去处理这些事情，因为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难处比分门结党更伤害教会啊。所以道德的败坏跟分门结党，这是教会里面两大致伤啊，致命伤。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出来。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整个提多书的那个背景是对格里底的教会，而第一个讲到道德的败坏啊，那第二个讲到犹太教的一些教导，那第三章这边还特别在提起这些教导，像第九节，他说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